我们再回过来，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什么叫做信？
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的，是的，是的。耶稣，那约翰写约翰福音，就是完全针对这一点。你对耶稣的信心，一定要相信他是真神的儿子，他是神，当然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也是人，但是你一定要非常的确认、确信他是神的儿子，意思说他就是神。但是在你这个相信他是神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他的人性，他怎么样在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到这个人性，神的儿子该怎么样言行举止。好，到这里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吗？
师母，你刚
嗯哼，
才说到那个34节，说到给我们解释到你们就是代表神给我们人的那个，我觉得再次能够体会到耶稣的心啊，他一直是在引导法利赛人，就是使他们扭转他们的心，让他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
是的，我也是这样子认为，是的。是的，不然他跟他们讲那么多做什么？他讲的是他们应该听得懂的，对不对？你们很懂律法啊，律法不是这样写吗？是的，他是要引导他们，他要解他们的惑。
是的，刚才说到罗马书那个预定，我是这么理解，神是主动的寻找，主动的拣选，但是
嗯哼。
人要有被动的主动。如果说神的拣选的话，我觉得用卖主的犹大，那他也是主所拣选的，那他神主耶稣也给他一再的机会，让他能够去回转来归回。但是他就没有选择，所以这个跟人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虽然神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他也让我们能够知道认识他，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没有控制我们。所以他所预定的就是说我们的心愿意去接受他，哪怕你的信心很小，会有疑惑，会有侥幸，就好比说刚才说的多玛或者是玛利亚。但是，当我们有那一点点的时候，神会扩大我们的心，以致
是
我
的，
们真正的明白他。
是的，我也看到耶稣的耐性哈，就是一直讲，一直回到他们已经不行了，他们是越来越激动了哈，本来是争论，然后拿石头打，现在要抓他，哈，所以他到这里为止，他就想说，好了。我讲的够了，好，我等于说我已经尽我的责任了，好，那你们要怎么样，我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哈，可以这样说了，哈，呀，我们用一个我们的话说，仁至义尽了，嗯哼，还有没有谁要再从前面那一段做个回应？刚才接着这个吕梅讲的说，耶稣的那个，好，想要教化他们，引导他们，有没有对耶稣对法利赛人的那个态度，有没有什么样的有没有啥样的学习？从这一段里面，我以前就在提这一点。好，我们之所以进入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跟耶稣，我们信耶稣，跟耶稣学耶稣，因为到最后，约翰说当我见到你的时候，必定要像你。其实刚才谈到彼得也好，犹大就不另当别论了哈。彼得也好，或者是这个多马也好，或那两位在以马忤斯就是不清楚不明白的哈，就是还在很忧愁的这两个门徒哈。那不管是谁了哈，但是有一个哈，有一个同样的经历，就是约翰。当他听到抹大拉玛利亚回来报消息的时候，他跟彼得同样跑到那个坟墓去。彼得只有在外面看，约翰跑进去。 然后，约翰不是说比他们更了解说哦，耶稣会复活，因为耶稣本来就有讲，可是呢，基本上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他们都躲在那个楼上，躲在那个屋里面，好，他们都很害怕，包括约翰也是，那约翰呢进去看了一下，我认为。我们跟主的关系的靠不靠近，对于他的爱的回应，有没有用他爱我的爱来回应他，会关系到我们会早一点信得更深，信得更诚，信得更真。所以我觉得，因为约翰，因为约翰他用一个作者，他不是讲约翰说主所爱的。为什么他没有讲说我很爱主的那个？不是，是主所爱的。他是一个体会到主是那么的爱他，爱我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心，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心。事实上，耶稣跟门徒的互动，我们比较多的是彼得，对不对？他们跟他的说话啦，他跟他的比较是彼得。约翰呢是有点默默的，就在这个耶稣的这个三个门徒的这里面呢，但是呢，他总是说主所爱的门徒，他更理体会到主的爱。这个是岔开讲到刚才回头讲到那些哈，就是谈到这些，但是不管哪一个门徒，都是主所爱的。而且不管哪一个门徒，也按着他们的个性，按着他们的那个，他们到后来为主做的一切都一样，都是成为真正的，就是跟着主，他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学到了。他们这门徒真是上得道，好，成为真的门徒了。嗯哼，还有没有谁要回应一下？不管是法利赛人的刚硬，或者是。耶稣是怎么样在面对这一群抵挡他、仇视他、不讲理的这一群人？有没有谁要回应一下？
那么，我回
嗯哼，
应一
请。
下，
好的，好，请讲。
我觉得，这个主耶稣对这群冒犯他的人，因为他是神嘛，当别人其实在怀疑他的时候，不认同他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主耶稣的冒犯。然后，但是他
嗯
的态度，他对就是这些犹太人的态度，就是。他却没跟没事儿一样，没有受伤，然后他还在很温和的，其实他是抓着这一个机会，还要通过诗篇的话来跟这些人讲说，看你们看能不能最后一点机会，看能不能把他们就是让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心打开，能够明白这个点。然后其实
哼。嗯哼。
他还是在努力的说，耶稣还是在努力的说，让他们能明白，试着让他们明白，就是所以耶稣没有放弃他们。然后耶稣
嗯
并除了没生气，还没放弃他们。就这个让我想到，我青春期的孩子有的时候会莫名的情绪起伏很大，有的时候对我生气。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会还要他生气的时候，我还顾着他，哎呀，是不是衣服穿少了？你得赶紧干嘛干嘛？然后就放下自己对他的那个他对我的冒犯，然后对我的这种态度。是不礼貌的，然后冒犯我的，我还放下来，我还要去想他的益处。哎呀，你先别生气了，你先去穿个衣服吧，这着凉了，或者你先干点啥，要不然你身体会难受。但是我不是每次都这样，所以今天这个让我学习到，他就像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就是这样子，就是总是想到是儿女的益处，他就是总是没有自己，总想为孩子好。
那个心是一样的，从头到尾一致的，不会，没有
是
条
的，
件
我
的
做
爱，
了。
爱，
对。
意思都没有条件的爱，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哈，是非常高超、非常丰厚、 是我们不能理解，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的爱吸引我们。当我们在追求很多我们要的一些目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渴慕神的爱？渴慕神，因为有了神的爱，就有一切了。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能服侍两个主。当我们也要这个也要那个的时候，把这个最尊高的这一位，他所给我们的，跟这个世界的我们在追求的，把它放在一条线上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亏损了。我们会迷路，我们会迷路。所以呢，我是从那个瑜伽谈到，父母心哈，就是这个以心比心哈，就想到说，我们要回转我们的心，然后求神吸引我们，让我们就像摩西讲的，让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那我怎么会渴慕你的慈爱呢？我其他我都不要，我没有所爱慕的，除你以外，我不要别的。对于我们能不能领受、相信、信心能不能成长，跟我们要不要有关系。刚才我们讲的自由意志，哈。那么现在对于神的爱的一个领受的话，可能跟我们的渴慕有关系。我渴慕神的爱吗？我要这种圣洁、无私，而且是长阔高深。我不能想象着这样的爱，还是我要那个我的心里面所在追求的？这也是一样，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关系哈。我们要什么？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用他的爱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所爱慕的。我想这样的用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由了，没有什么可以再缠绊我们了。还有人要回应吗？
启蒙
是，请讲，阿姨，请讲。
我觉得看到这边就觉得耶稣真的这么爱我们，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他，来爱啊我们身边的人？可是真的，我们真的好软弱。可是看到耶稣的时候，自己就在想，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耶稣呢？真的是个不容易做的事。可是真的一看圣经就一觉得耶稣真的好伟大，怎么爱我们。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是不信，他们是不服气，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高高在上了，所以他们不服气耶稣比他们好，比他们有能力。所以我们自己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有骄傲的心。
是，
所以真的有认真。求主帮助。
Amen。
我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做一个神的儿女。
是的， Amen， Amen。 让我们的心可以 在心中可以再扩张，来装的更多神的爱。神的爱是无止境的，爱永不止息的。但是问题，我的心能不能装得下？是的，是的。
师母，不能帮，不能装得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学得到。
是的，是的。那就看我的意思哈，我讲的意思说，我们的心如果就第一个，我们要倒空，不要存着成见。等一下我要谈到为什么这些人的成见那么深。等一下我们要谈到这个修电节哈，那就是我们本身不要有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我们的预先有的这种成见，应该怎么样，或许怎么样，哈，希望怎么样，哈。那我们如果是一个空的，里面越空出来那个空间，我们就能够装的越多。一方面，我们很有限的，原来的很有限的一些认知，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的经验也好，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在让他，即使跟我所想的有一些不舒服、矛盾，好，会让我们觉得说会有像就是好像会反驳，怎么如果你是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就是会有一些质疑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安静下来，等着神自己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等候，就是等候，我们要接受神的时间，接受认定神的主权。好，那这个就是这样服下来，一方面谦卑受教，也就是顺服，然后我们愿意按着耶稣的模式，我们有一个榜样可以学。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父母亲教儿女哈，常常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不晓得，从来没有当过爸爸妈妈，那像现在第一个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晓得该怎么当。那个难处就是说，我没有人可以学，我也没有学过这门学问。但是当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模范的时候，我们就很诚恳的，既然知道他那么的爱我们，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当作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要学好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跟模范。不是我们本来有的，都不是我们本来有的。耶稣所行的善，绝对都不是我们有的。不管我的心，我都会同情人，我都能够给人，不是耶稣的善。耶稣的善是让我们的心里面重新被塑造、被洁净、被更新以后，弥迦书所讲的，是一个谦卑的心。是一个行出来是光明公义的，是没有歪曲的，没有私意的，然后有怜悯，而且是跟我们的神是走在一起的，跟他是靠近的，与你的神同行。好，我现在要插进来谈一下22节，我们再到最后谈完最后一段哈。这一群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在应该是属于圣殿里面的服事人员，或者是他们跟圣殿很有关系的一群，不管是教圣经的，或者是在做什么的哈。所以呢，这里的背景是这样哈，提到第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然后耶稣在殿里面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这里谈到修殿节，当然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修殿节。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修殿节 的背景哈。我们知道在旧约跟新约当中有一段时间叫做神不说话的时间。400年，从旧约以色列国就是已经就是沦落了哈，就已经灭国了。 以至于到新约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属于罗马政权下面的被管辖的，已经不是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没有主权了啊。那这个当中呢，其实那个时候哈，从他们从这个以色列国哈，从巴比伦到波斯，然后到这个罗马到希腊哈，这个当中呢，他们有一种方式，其实都是蛮有点像自治式的了哈，就是我给你，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个那个做九政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后来被他回去修墙的
尼西米
，是的，是的，好，好，你看他还做一个九政，但以理还可以在这个王的下面好从政。他们事实上是还给他们一些空间，好，他们不像那个亚述了，亚述就非常残忍。可是这一些呢，他们都有给对方一些空间，就说好，我让你在这里，然后这里属于你们的，那你们自己，你看他们也有自己的西律王，好，分封的王，然后也有他们也用他们的人来收他们的税，好像撒该就是嘛，哈。那个哈，那还有那耶稣一个门徒也是收税的哈，立位。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是不能讲尊重了，容许他们所管辖，他们去打赢了，就把这个国家接管过来，接管过来呢，还让他们信他们自己的宗教，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拜很多偶像的嘛，所以他不在意有多了一个宗教。问题是犹太人他们所信的信仰，当他也看他是宗教了哈，有一种跟人家非常不同的一些很孤僻的哈，怎么讲呢？不能吃猪肉啊，不能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啊？这是他们的这个神所拣选的，所分别出来的，帮他们，他们也守得很好。这个方面呢，其实他们也就被看我说你是信你们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哈。但是到了在耶稣还没有升价之前的160几年的时候，应该是67、68年的时候，在这个之前，他们本来是自己可以拥有那个圣殿山哈，然后呢，因为那是他们的宗教嘛，他们也尊重，就让他们看怎么敬拜都容许他们哈。问题是，来到耶稣还没有生下来之前的167还是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希腊的一个领导者，他就非常看不过去，就刻意的进去他们的这个圣殿里面，把他们的那个叫做宙斯的他们的那个偶像，把他的神像放进去，他们不能吃猪肉，就故意在那边祭祀猪啊，所有不能犯的他都故意的刻意的要破坏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里面的一些他们的礼节。哇，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对对犹太人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冒犯哈。所以呢，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面出来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带着在里面的犹太人来反抗，诶，真的让他们反抗成功，所以呢就把圣殿再一次等于说把这些赶出去，然后呢把圣殿呢再一次的夺回了那个拥有权，还有我们有自由要怎么敬拜，而且你们不能冒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当他们打赢了，把那些人赶出他们的圣殿的时候，不再放他们的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整修他们的殿，因为被破坏了嘛，叫做修殿节。这个节是那个时候才有的，不是旧约的修，旧约没有修殿节哈。那 当然把殿修好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按着圣殿的这些条例来敬拜神。那你知道里面要点灯，对不对？要用那个油点灯哈，而且那个火是用天火，不能用凡火，我们都知道哈。那个那时候亚伦的儿子用凡火就被击死了哈，被击打。那这个油呢，这种油呢，这些所有这一切的材料都要按照神所规定的去做，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可以做好的。那修殿节殿修好了要敬拜，油其实不够，还有一点点，所以他们就开始，不管怎样他们开始了。那开始呢就剩一点点，那那个时候呢，他们都很高兴，他们的灯可以再点起来了。好，可是问题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担心，那我们又不能用其他的油，只能用这种油怎么办？结果没有想到神迹发生。啊，那个谁，那个如许，你帮我放出那一张好不好？嗯哼，我有送给你们的群啊，但是有人可能没有在群里面，我就请如许帮我放出来一下。好，这一张呢，就是他们所谓的点烛节。后来他们当他们已经恢复他们圣殿的敬拜之后呢，就有出现这个，从修殿完之后就出现这个，他们的灯呢，他们的那个火呢，本来油是不够的。你看看哈，你看这个是被放在，因为最近那个12月，我们的12月就差不多他们的9月。在他们的9月10月当中哈，是他们的修殿节。那是我们的刚好我们的冬天，所以现在12月呢，在这个公园里面他们就展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烛台。一般的的这个烛的话是七根，可是这里有九根。好，你看它只有中间可能看不太清楚，是白天中间那一根是亮着的，其他还没有点燃。我这个是在帮妈咪整理的时候哈，我这边有一根断掉了哈，这个是人家从那个以色列买回来送给妈咪的，帮她整理，她一袋那个以色列带回来的东西哈。你看它是九根哈，它九根蜡烛哈，然后通常他们是中间那一根先点亮，然后再点到旁边去把它点亮哈，就全部都要亮这样哈。所以这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烛光，就点烛节，就他们一定要把它点着。那是刚好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时间12月。好，通常都是在12月。大概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是他们的这个哈鲁卡的这个就点烛节了哈。那对犹太人是一个很盛大的日子。在美国的话，只要是犹太人，他们可以因为这个节日就可以放假，然后他们过那个节是庆祝他们得胜。那这个是这个典故齁。那为什么我提出来这个呢？因为这个跟犹太人对于救世主 Messiah 的这样的观念有关系。这个时候他们最纪念的是谁？你们认为他们最纪念的是谁？当他们点这些烛的时候，当然他们记得神怎么样容许他给他们行神迹，让他们可以本来不够的油竟然能够点到那个油做出来，本来是不可能的。那你认为他们最纪念的是谁？是神吗？还是那个将军？那个叫
他们纪念的应该是对那个将军做的这件事儿吧，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他们在这个罗马政权的下面，罗马帝国的政权的下面，那个时候是希腊的那个领袖去侮辱他们的哈。他们对于他们被应许有永远的国度，就是大卫的王座是永远的，他们知道旧约有预言哈。那竟然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在等那个救世主，在拯救他们的那个基督，那个 Messiah。 所以这个时候本来是在纪念神的恩典， 让他们一点点的油，就像那个寡妇的油用不尽一样，给伊利亚做饼还没有用，就是一直用一直用哈，就是一直持续到到那个哈。那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心里面的依靠的最纪念的是那个将军，是不那个他不是将军，是那个带领他们去打赢的那个人，所以他们心目中在找这个人。所以到后面他们才问那句话，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如果你是的话，基督就是救拯救我们的，明明的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心里面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像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再次被夺回来，而且神还在那里给他们行了神迹。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着驴驹，那也是旧约的预言有写的。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盛况？很多人真期待这一位使瞎子看得见，赶鬼，然后行神迹的耶稣，就是这一位他们期待的基督。好，在这里我要提醒的是这样子。我们心目中我要信的神，有没有我们主观的一种信念说我要信的神应该是这样的神？就像有的人，我知道中国的话比较少这种现象，在台湾有一种现象，他从本来是拜偶像的就信了耶稣，就进入教堂进入教会，可是他所信的耶稣他期待就像以前的偶像一样，他要的能够要有灵验，我要什么，我的神明要回答我要的。如果你有灵验，我就奉献给你更多。这他们过去的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拜偶像是什么？贪婪，对不对？好，我有我的目的，然后呢，我就是为了要跟你条件交换。好，你给我益处，我当然就回应你。所以这个是，但刚才我讲了一个，就是犹太人一直深信他们是唯一的族群，是属于万军之耶和华创造者所拣选的。然后今天落入到这个地步，神要派一个基督，就是受膏者、救赎者，要来带他们脱离，成为再一次回到一个自主的一个国家。以至于刚才这一节我们没有细看哈，到底你是不是基督，明明的告诉我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在那里。这个对我是一个提醒，我心目中要信的神，我有没有一种主观认为神应该怎么样？那就是为什么我说认识神很重要。我们从根本不知道有神，到我开始知道有神，我信了耶稣，然后我就跟神有父子的关系之后，我对他的认识是要越来越深，越来越靠近。没有办法一下子，但是我们会越来跟他的关系，这个叫做信耶稣的一个成长到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神为我做了多少事情，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有没有灵验，不是神不听，神会听。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这位真神，有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心里面的目标是什么？是我要更认识你。我很喜欢一首短歌，这一生最大的事就是我认识你，而且我要更深的认识你。这一生最大的事是我认识你以后，我就更爱你，而且我愿意服侍你。那个重点是你是神，我是一个不过是泥土所造的人，可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那么爱我们，你那么看得上我们，等于说这拣选就看得上嘛。所谓的拣选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他看得上我们，而且是按着个人，他救赎了我们。当然我们有回应说我要，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种成见，我信的神应该要怎么样，如果你是神，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就会像现在法利赛人会落入迷失的状态，会落入不幸的状态。好，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没有人有什么回应？或者是你有问题？
师母，
是，请讲。
我就是因为您刚才讲完了这个，我就觉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其实当时我看到我看到这一句，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的时候，之前我没有太理解他们这句话想表达什么。现在我明白他们就是想问，就说你给个痛快话，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来带领我们那个打败罗马人的那个啊？他们问的是，他们想知道的是这个。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了半天什么，你们要有永生啊，你们是不是我的羊？他们心想你这是在瞎说什么？我们不是想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想问你能不能就是啊，所以他们，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提到修殿节，就是因为要对照当时的那个，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能对抗罗马人的，所以他们问你，就是说你一直在讲什么神迹，一直到你到底是不是那个，
他们有在他们以色列国的，我们是神的选民，就只有在地上的国度了。那耶稣一来的，当说天国近了，有没有？好，
所以他们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情，他们所关心的是这里这件事哦。
他们是，
我明白，
他们很期待，非常期待，等着就是，特别是修殿节的时候，让他们更想到我们曾经有一段光荣的历史
啊。
那时候大概离开。168 一五几，好像耶稣诞生前168发生的，就是他们把那个
100多年前，
对对对对对呀，所以他们等好久了，然后好不容易，这个从亡国后有400年，神没有给先知，没有预言，没有什么，一直到施洗约翰再出现，那这个当中呢，到了主降生以前的168年，那个167 168，他们。这么样的亵渎他们的圣殿的时候，真的是给他们的羞辱，给他们的绝望到了极点。但是没有想到，在经过150几，大概30几年啊，不到30年间，出现了一个英雄。他们当然不能认他是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在别人的管权。基督是要拯救他们成为王的，要自己做王的。啊，他是被高者嘛，那他们就期待有这么样的一天，啊，然后有期待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预先的概念，我要的基督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所以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欢呼的也是那个基督，就是他们认为的那个基督，并不是，对，
对，包括犹大。对，他们很期待，他们很就是他们心不是在于说我要神的作为，我依靠神，而是这个地上的国度的这一位王。这个跟在撒母耳那个时候他们要一个王一样，那个心态是一样的。
对，就跟扫罗一样，他们想要的是扫罗。
是的，是的，他们跟沙漠说我们要一跟别的国家要一个王。所以这些都是成为他们心里面不信耶稣，不信他是神的儿子，都会成为一些障碍阻碍。那阻碍没关系，耶稣也讲了，耶稣也传了道，耶稣也解了惑，可是他们就是执着于自己，等于说他们自己就站在一个说我要的神是这样的神，我要的基督是这样的基督。那你要满足犹大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根本就不符合我跟你跟了三年多，你一点都越来越不像。是的，
他觉得他跟错人了。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 在这几章约翰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一直在强调什么是真的信心，什么是不是应该是真伪哈，有真有伪哈，从前面下来哈，那到现在的话，我们在谈不信怎么样的不信，嗯哼，还有没有人要回应？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个点？
是我又想到一个，其实就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是对神有一个我们自己的那种想法的期待，所以一旦神没有满足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你不，我跟错人，我是不是当时我不应该去信这个？
是的，
对，所以
呀，我们会
甚至有的人离开教会啊，或者是什么的。
是的，啊，以前我要谈到妈咪哈，对不起，还是谈到妈咪，因为她有个例子。他在我们他在我们这里哈，我比他晚到这边哈。那他首先第一个服事是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大学的圣经学校里面，他是那个国际学生的，算是像辅导一样。那其中呢，就是如果你们有看到他的那些视频哈，就其中有一个为什么他被叫妈咪，就是第一群从台湾来的有七个台湾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国际学生嘛，当然国际不是只有中国人，还有别的像印度他们都有哈，但是国际学生那时候有七个，然后妈咪就把他们组成一个诗歌见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带着他们去帮学校募款，甚至到后来还为了台湾的教会募款，建堂募款哈。那这个当中呢，其中的有一个姊妹，他就讲他的故事。本来他我跟他是有认识，是因为我以前我的先生许牧师是在这一群孩子，在这一群女孩子的那个那时候都是女的，应该都是女的哈。这他们的学校教书，那是一个圣经学院。那教书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就到这个学校来修课，要更进入。就等于是一个深造了，他算深造，因为他们已经有学士学位了，可是他们做一个深造之后就要进入他们的这个硕士的话，因为他们英文需要再进修嘛，所以就做一个中间的踏板一样。那后来他们先来，我们就也到这里来哈，我就不讲我的原因了哈，为什么我们来哈。那个时候呢这一群台湾女孩子里面有一个，他就讲他的故事给妈咪听，他说其实他家是在台湾的屏东，是也是很迷信的地方，因为那个屏东靠海了嘛哈。那他就说他的外婆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为什么知道，因为有一天他听到他外婆在哼一首歌，就是奇异恩典。后来他就问他说，你怎么会唱这首歌？他说我以前也是信耶稣啊，然后那有时候不信了。他说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就是他的妈妈，那三个儿子我忘记是三个后来都等于说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等于说儿子死了，是三个都过世了，还是只有两个，反正一定有至少有两个。然后他就决定他不信了，他说我信神信到这个地步，我还信什么？他就不信了。嗯哼，所以这种概念呢，就是说他认为说，如果我信的神是要保佑我啊，那么他的说我有得到永生，事实上基督徒对于人活着要活到永远，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的一个核心。信的人得到永生，就不会在意说我在这个世上活几年是怎么活的，反正我的盼望是在这个短暂的现在过了，就是那永远过不完的那个美好的永生。可是他的概念还是放在这个时候，今生今世。当然一个妈妈的儿子死了，这个绝对是让我们很可以了解，我们也可以同情的哈。但是如果因为这样 而否认的这一位他所信的真神。我们要信个，我们要信这个神实在不容易耶。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要相信耶稣，特别是在中国的整个的一个环境里面，事实上我们要相信接受耶稣为我的主，这个是非常非常比我们更不容易。但是基本上我们相信主就是不容，因为这个是圣灵的事情，好，这个不是说只有我用我的知识来信的，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面，OK， 不符合他的想法，他的心意，他就否认这一位神，相信他是没有价值的，有这种可能。而且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神有误解，我们会对神有不能顺服有误解，或者说我们会有一种完全是自己的一个期待。看一下刚才有人敲门，我现在还在妈咪的这个办公室这边哈，我大概可能在一周或两周我就要搬回到我家里面去了，就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太小。
是不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没有，就是所以根据刚才前面就是所以他们也是一直一个不太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一个，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觉得你总是在说这些事情干什么，就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那个什么的，像是不是做一个领袖的那种，就是你总说什么一会儿是不是你的羊，一会儿是不是对他们，所以他们也就总觉得好像没有听到他们想确信的一些信息，所以他们也不太想听耶稣说的这些话。
会这样就不合为他们的胃口的时候，他们就听不明白了。前面你常说他听不明白呀，是的是的。他们的心的焦点就在那里呀，是的。
圣母，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一直在讲扭曲的理性，不管是还没有信主的，还是说信主了的，其实都有这个扭曲的理性从罪带来的。那我们信主以后就是要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那些扭曲的理性，回到真理里，我们就得自由了哈。那我就想请问师母，就是像我们带查经啊，带小组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人就是在迷宫里，怎么帮助他呢？好像你跟他讲神的话，好像也没有用，就是对他来说没有用，就是他就陷在他的那个迷宫和迷思里面。那这个时候，像我们的话，可以做些什么？
好，那就要看他是信的。
有两种情况，对，一种是还没有信的，慕道友。
OK， 对于没有信的话，那是一个自然现象，那是一个没有让我们好觉得很惊讶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要最主要的就是让他相信，就是一直把福音传给他，
就是一直跟他讲真理就好，然后他愿意听。
对对，传福音，传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请我们不要避开讲罪。如果我们怎么讲呢？我越来越发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最近对于这一点很心里面的负担很大，因为我看到有一种情况，传道人呼召，他很希望多一点人来信耶稣，这个是宣教的心，可是他呼召的时候从来不讲罪，这是很危险的，可能会有一些人被吸引，被教会的人很好，被教会的这种很温馨
讲神的爱。
当然神是爱，这个一定会讲的哈。
对，但就是会忽略这个字
讲的，从他进去那个门，有没有从他进去在那个之先的都不是，那个是贼，不是 不是牧者。所以当你说他还没有信，我知道他没有信，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全备的福音传给他，信耶稣的永生是什么，为什么人会灭亡，所以让他的第一个焦点就放在为什么我信耶稣，我发现我是一个没有盼望，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你说那我怎么传呢？就是你要提，那你要提的话就要求圣灵给你机会跟圣灵同工，出于圣灵的这种感动一定会有机会让你谈到罪。不是说哦应该怎么谈比较，不是我的重点不在你要怎么讲，你要会讲，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不要避开不讲罪。我们所有进入这个羊圈的门的入进去的这个口呢，就是一定要从悔改。我上次给你们看了《使徒行传》，有没有第二、第三章提到那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复兴？因为悔改，然后信耶稣就有圣灵。这个是我记得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吧，二三都有。那有个地方特别提到，就是你信了之后就有圣灵。那么这一些你他刚才提我们谈到这些问题，我们对神不理解，或我有一些旧的概念，我需要更新的圣灵的工作帮我们更新。他会借着里面的对我们的一个责备也好，提醒也好，然后借着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晋升在学习。不是只有读经了，就我们在学习。就像有时候你们会说哦以前我都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也不是因为我会讲。是圣灵感动我要跟你们提，那刚好就是你们也要被感动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同感一灵啊，不是说哦我很会讲，我讲你以前都没有想过的，不是这样，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对别的族群，在别的时候我可能角度就不是这样讲了，不一定，但是呢要看圣灵怎么带领我来对你们传达这一章的这个真理，因为我的恩赐就是教导，那我就要忠于圣灵的带领。所以如果他是个没有信主的，你不要期待他了解你在讲什么，你也不要用礼来劝服他，就是跟耶稣对尼哥底母一样，我告诉你，你没有重生，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也看到神的国。今天信耶稣是什么？是你从这个地上的国要进入，有一个资格要进入天上的国，这天国是永恒的、啊、这个一定要不厌其烦的一直跟他讲，跟他重复，他必须要先进入神的国，进入这个救恩的门，他才有办法被更新，才有办法像我们这样成长。这样有没有
这个提醒，对，谢谢师母，这个提醒很重要，对，是的。那对于信主了的呢？
对于信主的问题怎么样？你要把它重复一下。
他就是有他的看法呀，他就很坚持啊，然后。
好，如果有这样很固执的一种看法，然后你很确定他是不合乎真理的，是不是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是的，但他觉得没问题。
好，那你跟他讲了，那是你的责任。好，那就为他祷告，不要变，不要变，不需要变。好，那我们本身就要学习耶稣，有耐性，愿意引导他，然后不厌其烦的去，有机会就要去回答他。就像彼得说，我们准备好，我们用温和的态度来回答他。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都有神的时间，而且我们为他有盼望。耶稣看他的门徒，拣选他的门徒，都是看他们的未来，不是看他们的现在。所以对我们有一个 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未来的一个，因为他知道神的大能可以把我们塑造到一个地步，就是像他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个人也是一样，你有一天在神的时间，在你的心里面的这种愿意敞开的时候，他也会一样，所以我们就一样的，我们的态度，我们一样的就是没有改变的。好，但是不要辩论了，这个真理方面都不要辩论，不要进入辩论。我为什么要提醒你们？耶稣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当他们已经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步的时候，耶稣就走开了。除非他已经到一个地步，他说好，我是自己把我的命交给你的，不是你，不是你抓到我的。这个当中呢，可能我要这样讲，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用心，求神帮助，还有我们的智慧，啊，是诚恳的，但是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劝服他，或者是引导他，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服侍他。
是，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好像跟他讲清楚了就不是这样呀。你讲，继续讲，好，欢迎你讲。
就是看他就是很就受苦啊，他就很怎么讲，就是他在他的那个想法里，他就受苦很。对他的生活影响也非常大。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时候？
是。
不听话的时候，甚至我们以前也有这个时候。
是是。
呀，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位没有条件爱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家长的话，其实那个过程，受苦那个过程是有变化的，是有它的变化的益处在那里。
嗯
嗯哼，因为你也不能加速它的，不能减少受苦的时间，也不能减少它受苦的强度，对不对？啊，
这真的是一个迷宫，就看着就感觉它还就
是的，有的，我了解，
嗯，
我了解意思，明明看到他的问题，也跟他提了。我是有一个，我本身有一个特点，然后求神帮助我。有时候我看到问题，我不想讲。你们有没有人有像我一样的？
我有，是我天然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讲了没用，我就不会讲。
就说你明明知
道我的问题是讲太多，嗯，
等于说呢，热忱不够。对我来讲呢，我不晓得你哈。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热忱不够。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要求神帮助我的。我每一次要，不管是要服侍，要我们在查经啊，或者是我以前，特别是我讲到的时候，我常常要祷告求神给我他的那个，给我那个眺望我的热心。嗯，
我的祷告是跟师母相反的，就是求神叫我闭上嘴巴，不要讲太多。
可是我会很欣赏，
因为没有，有时候你讲出来没有益处，其实没有意义嘛。对，所以我是要求神勒住我的口舌。
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听多一点，讲少一点。但是我这样讲，不要落入像我这样子。我是很符合我的特性啦。如果可以让我讲少一点，你们一直讲，我就会听，我很能听。但是我就需要成长，说要有那种热，不管怎么样，不是我在，好像我在去，怎么讲？好像我在推广我的想法，你们要听进去，不是这样，而是说呢，我很真诚的要把真理，借着我的神给我的恩赐，对你们服侍你们。那如果对方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或者对方没有接受我在想什么，对吧？这个对我都不是问题，对我都一点都不会冒犯我。但是我不能失去对对方的一种服侍的热心，这个是我的问题。 那你的问题是神呢、啊、你给我智慧，像金苹果要找到银网子才放下去，对不对？好，
是。
不过我们的愿意学习的心，圣灵会教我们，他会教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个观念呢、啊，好像我讲多一点，讲多次一点，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唠叨啊，好像我多讲几次，你就应该听到了，你就应该听进去了，还是我已经讲了，你就应该的。我们那种观念，以为好像我讲的话一定有那个能力，不一定。我讲话一定要讲要造就的话，而且是属于感恩的，借着耶稣基督，我总是可以感恩，我总是可以看到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感恩。但是那个果效本身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而且有神的时间。
是的，圣母提到很重要一个提醒，就是圣灵的工作。对，
是的，
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口才啊、想法，而是跟神祷告说你要我怎么去做、怎么说。我觉得圣灵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也是在学习这个。
嗯，
以前好像看到什么就去讲，但现在哎，停一下，问一下神，要怎么说、怎么去、怎么去、去服侍。
好，那我们都在学习，我们在学习。是的，你们有时候看到我好像我哈，如果我已经有尾声决定做一件事情，我就不希望人家说什么几天晒网几天打鱼这样哈，你懂我意思吗？除非有很不得已的原因，你以前你们知道，我到后来就是有时候连妈咪已经在住院了，那我还找人带我去赶快赶回来。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很殷勤，不是因为我很，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就是因为我不要，我那个热忱不要让它熄掉。如果我空一个礼拜，接下来我晓得我那个热忱可能就会就是事倍功半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因为我的本身，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在神的面前我愿意执守我的这种忠心，然后神就帮助我。当然有时候我根本在，特别在过去的那可以说一年吧 ,2023 开始妈咪其实就开始在弱了哈，身体在弱，就是我要照顾要费的心就比较多了。有时候我是没有时间去做很我认为做比较好的这个准备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以我的想法，我这样子没有准备好要来跟你们一起学习这个圣经，我个人是心虚的，可以这样讲。有时候我是这样哦，但是我知道圣灵感动我，不管怎么样就是去做，而且我靠的是圣灵。那有时候我也觉得我好像讲的不尽，我也很不满意，但是我满不满意没有关系，因为我是靠着圣灵，所以我认为圣灵会自己做他的工作。我现在就是剖开告诉你了，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停下来，不太喜欢说哦，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暂停，那当然一定有一些例外一定要暂停的了、当然第一个，如果我不是那个负责决定的人，那我就负责人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做，我不会有其他的意见。那如果我是负责的人，我就尽量的不想要有这种就是有这种断断续续这样。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好，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常常能够上来，我也不会怎么样。我希望严辉你不要，严弟兄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我很高兴今天听到的声音，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你在上神学哈，嗯哼。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开学呢，严弟兄？
我们那个课它是就是每个学期 上课的日期日子星期几不一样，然后
哦，
这个上学期这个课刚好是星期五的上午，所以就跟咱这个有点冲突。然后之后就开学可能应该就是过完年之后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星期五上午的课，如果没有，那就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很高兴这样的声音，哈哈。
这 一结束我就马上赶过来，那课结束我这个星期五就赶快上咱们这里了。
是的，是的，我们彼此学习呀。有机会听听你这个上神学的一些心得哈。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要表达？好，那我们把它结束哈。
师
如果
母，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听得到，嗯哼，
因为我换了一
行，
个耳机，我就说这次骑车回来，天
嗯哼。
到韩国语言不通，然后我就能特别能体会说当年妈咪过来有多不容易，到一个完全语言不通的那种环境，
嗯哼，笑着
其实
来跟他，
那种感觉，
嗯哼，
对对，然后又到了中国，就是。其实我即使是从这边出去了，很多其实还是很不习惯。我就想说，你每年回来，真是我就能体会到那种神的爱，就是说这么多年，而且妈咪是你说是57岁才开始服侍中国人，我说我现在还不到，对，我都觉得想要退休了。
嗯哼。所以在后来那次的那个追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跟他同工的很好哈。那第一个是神本身所
其实很不
拣选，
容易。
也是预定的哈。那二来呢，其实我们两个人如果不一起这样服的话，都很不够的，真的很不够。嗯哼，我也在学，然后他也年纪也是也不熟，对中国人他是玩，他说他没有想过。神会派他在华人的当中服侍，他从来没有想过，哈，而且一碰
对。
到我，就马上进入广播，广播也是他要做的，他知道我以前做过，马上他就有那个意向，那我们就开始做。他完全没有预备过，没有，他当然他有去台湾视察教会，不过是去见了几面，然后就几天，一下就进入这个华人了，所以。妈咪是一种特性，就是神啊，你派我到哪里我就去，他没有选择的，也不会怕，然后也不会在意，也没有挑剔，所以他就是那个，那我说他真的是那种宣教士的种子了，born that way 呀，就生出来就是宣教士的那种材料，然后就跟他，
这
我就跟，
是很难理
嗯
解，
哼，呀呀，神
对，
这也是。拣选神的预知，然后神知道他也会愿意，然后就已经派定的了。那我怎么会从台湾来美国，再去中国？那当然也有我的故事。照理讲，台湾跟中国就很近了，为什么要到美国去中国？那时候我这样的一个服侍呢，台湾也很多人说话啊，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离开台湾。那等到我到台湾又去中国服侍，然后又去台湾也有服侍，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莫名其妙啊！但是呢，神有他的意思，我们是不能明白的，他掌管一切。嗯哼，你怎么会谈到这个？你
对，
谈到
可
说
能是
去这个适应就想到
因为我这次回来，对，那个语言和那个，而且那时候你们可能还没有说像现在这种翻译软件都很方便，即使
我
是，
玩。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中国的那个就很快了嘛，刚好刚刚在开放呀。我也因为有
对。
开放，我们去，但是那时候的开放跟后来我们不能去之前的开放是真的是差太多了。看着他成长了
对，
呀，
是，
好，嗯哼呀，好。我想我把它先结束掉好吗，刘磊好吗？我要把这一章
好，
先结
当
束。
然我就是很想想，
还有其他的要跟我们交代的吗？可能下次跟我们谈一下，还是等一下跟我们谈一下怎么样为你祷告哈。好，跟你爸爸哈。你现在在韩国吗？听不到
没
了。
有，我星期二到了苏州，然后今天已经到洛阳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没有再跑来跑去。
好的，好的，好，那你应该有时差哈。好，哦，没有了，到韩国也就差不多了哈，
嗯。没有时差了，没有，没有啊。嗯
，OK， 好，好，那我要从40到42节，我们把它这三节念一下，谁帮我念？来，40到42节，第十章，
我来念吧。第十章
是
可以听见吗？
可以，
40到42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好，前面一大段，让我们看的心里面真是有点沉重哈。那法利赛人那么多，那么一大段呢，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的这种啊，这种对话哈，他们的态度哈。但是后面这三节呢，就突然间好像天亮起来了哈。耶稣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然后住在那里，离开了刚才是非之地哈。然后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说了嘛，他说约翰呢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是我们相信约翰指着这个人是讲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好，这一后面的结果是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所以我们不要期待我们服侍神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都很有成效啊，因为这个也是在告诉我们，其实人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责任啊。有的人同样的这个耶稣的传道，同样他的行神迹，有的人他就相信了，有的人就不信啊，怎么样都不信。好，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第41节，他们相信的是谁的话？是约翰在传耶稣时候的话。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传耶稣的这个人的见证，他说的话是可以被神用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叫做 sign， 叫做证照，或叫做证明，就是一个记号，就好像那个
记号，
就好像牧羊人跟那个天使跟牧羊说，你去看一个啊婴儿用布包着，在马槽里，给他记号。这个竟然一个婴儿在马槽里，这个是。很不寻常的，那是一个记号，哈。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它的原来的意思都是记号，它的记号不是因为这个记号相信，而是因为传达这个被认证有记号的这个耶稣而相信。不是因为记号，不是神迹，因为他说嘛，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可是他说的话他们信服。约翰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记得吗？他的施洗是什么样的施洗？他施洗跟耶稣不一样，
悔改的，
是悔改
的，
悔改的福音，悔改的福音，
用水施洗，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嗯。
是的，是的，这个是他神命定他要去传的。然后他一看到就什么，说什么神的羔羊，谈到羔羊就是这个羔羊是要死的。所以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话是被确认，是被相信的。他没有行过神迹。所以我们要知道，相信，真正的相信有一些不一定要有的因素，但是也有绝对的因素。在这里告诉我们，到最后42节的时候说，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刚才我们有姊妹啊，你们有弟兄啊，就是很愿意来传达神的真理和愿意来服侍的啊。我们的位置就像约翰一样，当我们有一个被呼召的使命感的时候，一定有我们的位置。那约翰不是在传他自己，后来他的门徒都跑去跟耶稣了。但是当你发现你所传的是有达成神要的这样的一个果效的时候，由圣灵做工，有跟神一起同工完成的这个就是让人家信耶稣，让人家的眼光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这个就让我们非常的喜乐，这个就是我们的报酬。我意思是说，不是说因为我然后信的人很多，好，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让对方可以信耶稣，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重点在这里，让我所说的话让别人可以信任而信耶稣，不是信我，不是信约翰，这是真正的信心，而且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的一个啊果子，喜乐。所以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有没有？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有没有？他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有人建造，有人撒种，有人浇水，然后是神来收成，然后我们本身也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使命，但是不是我不是重点，是我要完成跟神同工完成，让他的儿子可以被认证，可以被相信。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啊，到后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等一下，有没有谁看到那个哦那个大纲的问题？我这里怎么没有在这里？
看到了，这屏幕上有。
好的。好的，帮我念一下好吗？
就是
第一个是不认识父为何关系到不认神子。
嗯哼，然后
第二题是许多如何在约翰那认证耶稣的。
嗯哼，所以为什么这许多人从约翰认证耶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吗？从这个圣经上讲的。
约翰一见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所以因为约翰所说的话被信服了，对不对？
是、oh. 是的。
Yeah. 嗯哼，传福音的人是有他的，是有神给他的能力的哈，那个从神所命令的他的。所以他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能力。这个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他很会说话，而是他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从他敢讲悔改的福音，从他敢讲神要他讲的，他不在意，他敢过那种人家跟人家不一样的生活，就是他的他吃的，他住在哪里，他穿的是什么，那是拿西尔人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敢不一样，那个就是分别嘛，齁。那从他这一些他所说的话被信服了。他可以跟希律王，他可以得罪他，因为他本身就是被差遣要传悔改的福音，哪里可以对罪不讲的呢？还有没有谁要补充的，或者是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问题，有没有问题？
是吗？那个第十章有一句，就是说 那句就是刚才讲到拣选，我就来想，就是说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个讲到神的这个拣选跟保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这一句话，我知道他们讲到这个神的，
谁也不能。你懂我的意思？神所应许的，如果我说你相信，你真的相信，你就可以得救，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任何但是。但是他讲的条件是，没有谁可以把你从我手中拿走。他在回应的是，没有任何的环境、人、权柄可以把你从我的手中夺。但是我们刚才有谈到自由意志，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对，
这样有没有跟你谈的问题？你们懂他刘磊在问什么吗？刚才有一句哈，
因为有的人就说那自己，对，我了解，就是说有人就说那自己可不可以把自己从神的手中，就是好像从那个就是自
己牧者
离开
关系，一定要保持着他是我的牧者，牧者我认得牧者的声音，我跟从牧者，这只羊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浪子离开他父亲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他其实以爸爸的心看他是儿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不回家的话，那个儿子的福分跟儿子的那一副德性，他应该是很风光的，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确据，我赐给这些认识我的人，听我的声音，认识我的这个关系一定要维持住，这是我们的责任。他们永不灭亡，这个就他应许啊，信的就不灭亡，反得永生，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没有任何的人。所以不要怀疑，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同证，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女了。那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有没有，谁还能定我的罪呢？有什么可以让我跟神的爱隔绝吗？那个谁，我们怎么认识、怎么知道了解这个解释这个谁？某一个对象。但是现在的重点在哪里呢？会争论的重点在，到底我们的自由意志算不算，或者是还有作用吗？重点在这里了。是不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可不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说，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手里夺去。我的个人理解，这个谁可能更多的指向这个外在的压力跟逼迫，但是这种试探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就
包括撒旦上面就是讲到贼有没有破坏、杀害有没有？
对对对，当然，
没有任何，我是你，我救你的，我跟你保证，不再有另外一个比这个救主还要厉害的把你从带走，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
The person，
但是就是说，你前提条件是你要跟着，就是你要听他的声音，跟着他。所以说前面这一句，
但是
这也包括试探吧，这个水
的话哈，交叛性的争论的话，我想对我们来讲，那些都是神学家，好，那我不在意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执着，他们有什么样的教派的主张。但是我要每一个人读了圣经，有你在神里面的一个确定，在这里告诉我什么？告诉我，只要我好好的跟着我的牧者，不管我是哪一种羊，我都很安全。我不需要进入那种所谓的，到底我会不会失落？到底我会不会再灭亡？我不需要进入这样的一种 一种嗯，这种思想论证。我听到这个话就知道说，哎呀，我好安慰哦，我不用怕，就这么简单。对不起，你刚才话没有讲，我帮你插下去了。我
了解了解，嗯，没关系，我知道了，明白了，
嗯哼。到底哪一派才对？让他们以后对神去交代。我们不要进入这个神学的所谓，但是你要有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确定。我不需要我们信主信到一个地步，我心里战战兢兢，总是患得患失，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有绝对的安全感，他的应许是这样不会改变的。耶稣昨天、今天到永远不会改变。问题是我也不能改变，重点在这里。
阿门。嗯
嗯哼，
是。